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没有，现在神要拣选一些软弱的人，要叫刚强的羞愧。所以我们看见神是用了一户，而一户呢是左手边立的。所以我们如果仔细的读圣经的话，我们看见右手代表神的能力，左手乃是代表神的智慧。所以我们记得在这里他是便雅悯人，所以在这里你看见神的能力，但是因为他是左手便利的，所以你看见所以你看见神的智慧。所以这里的左手完全代表技巧，让我们记得要对付我们这个发展不知道多少千年的魂，我们的人格，我们需要要非常的机警，非常的有智慧才可以。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用左手才可以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左手不光是左手，有一个武器是非常要紧的。圣经告诉我们说以户就打了一把什么两刃的剑，然后下面的故事我讲很清楚了，这个剑是他打的，而且并不长，但是是两刃。然后最后呢，我们知道他自然的就刺，后来最后那个结局就是他刺到那个王的肚腹里面去。那么后面的故事你们都知道。当然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真的用人的眼光来读这段圣经，那是惨不忍睹。你如果懂得原文的话，那那段的描画是非常的，实在是非常的黑暗，因为特别那个描画是血淋淋的一幅图画，如果你真的懂得原文的话。所以当然你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说这样的图画是很美丽图画，不能。但是圣灵为什么把这样一幅图画给我们？因为他主要的目的并不是叫我们读犹太的历史，主要的目的就给我们看见，如果今天你要对付伊基伦的话，那么那把刀是那把两刃的巨利剑，要解决一切的问题。所以我们知道一个胖的人到了危险生命的时候，医生常常劝他开刀能解决问题，只要一开刀了，他的身体就能恢复原来的比例，他的身体就不再是那样的光景。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今天呼吁节，呼吁说要这个节食节食，那个意思是什么？那个意思就是有一个过程要把他的身体带回到他原来的比例去。你每次想节食，你听见别人节食的时候，你要记得这是神在我们生活中间的一个自然的教材，提醒我们今天我们的肉体何等需要十字架的工作，把我们削到一个地步，削回到它原来应该有的比例，一面能够叫身体属灵的生命越过越健康，另一面让基督的美丽能从我们身上彰显出去。那么现在借着这一段圣经，我们要知道圣灵到底怎么做呢？在我们的身上怎么做呢？我们知道就借着那一把两刃的剑。那么到底这把两刃的剑是怎么解释的呢？我想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。你们如果读这个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，那里告诉我们什么？神的话像什么？像两刃的利剑一样。我想我们应该读一下这个，我们虽然时间快已经没有了，我们还是要把它读一下。希伯来书第四章，我想我们这一节好不好？大家一同读一下，我们大家一起同声开口读一下，就是读十二节，好不好？一起来。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好，你看见没有？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神的话是两刃的利剑，是有效的，而且是活泼的。那这证明用预表的光来说，是以户手里的那把刀。结果呢，叫魂与灵，你看灵和魂能分开，骨头与骨节与骨髓能分，都能刺入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。现在你我才明白了，原来你要知道到底什么是属魂的， 什么是属灵的，并不是因为你一天到晚在那里分析分析分析你就能知道，那是非常危险的。特别一个医生，他对解剖学很清楚，对人的构造非常非常清楚。这个书是为着用在别人身上，不是用在他自己身上的。如果用在他自己上，他整天到晚打，一直在那里分析，这里痛了，这里有 cancer， 那里痛，那里有 cancer。 这个医生不光不能医治别人的病，他自己都不知道怎样的生活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今天很多基督徒他们希望能够知道什么是属魂的，什么是属灵的。你知道，当然他们有这样的追求实在是好的，但是慢慢慢慢有许多人就开始分析，就希望知道这个是属魂的呢，还是那个是属灵的。我告诉弟兄姊妹，这样做是非常非常危险的。在属灵上，属灵的事上，自省是最坏的一件事。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自己省察自己，或者自己在那分析自己，能够带到属灵的地步，没有的，越过越困扰。那么怎么办？很简单，你知道刚才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那里的话是什么意思？那里的话非常简单，这里话原来有背景的。这里两刃的利剑呢，是指着什么？这个的两刃的这个两刃的这个剑呢，是指着祭司手里的那把刀说的。这个原来呀、啊，这个有这个以色列人的祭司啊，你们知道祭司啊，他们特别献燔祭，你知道怎么献吗？他们把一头牛拿来以后，然后呢把它放在那个祭坛上，然后要切成一块一块，切成一块一块。不要说切牛不容易，今天杀鸡都不容易。你今天叫我杀鸡，我不会杀的，因为我不知道骨节跟骨髓在哪里，我如果随便插进去，根本杀不死，也分不开的。所以我们知道啊，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啊，所有犹太的祭司都是最好的屠夫，你们知道，你们晓得屠夫，屠宰场的屠夫都是知道怎么样切，怎么样切。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，他们是最好最好的屠夫。因为什么？他们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分开，什么地方可以另外一块另外一块，然后切好了以后呢，还要把这一块一块放在一起烧的时候呢，要整个牛这样烧掉，所以一面分开了，另一面还要把它放在一起，然后呢整个的烧掉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当初的一幅图画，这就提醒我们，如果我们要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做这样拯救的工作，很简单，你只要负一个责任，不是分析自己的责任，你只要把自己完全当作一个祭牲，放在大祭司的手里，放在我们的主的手里。现在这把刀在我们的主手里，感谢主，幸亏这把刀在他手里，他知道怎样的把两刃的利剑，把骨头骨节和骨髓分开，怎样的把灵和魂分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这样把自己奉献给他的时候，当你有的时候读主的话的时候，你看见那一个话就像两刃的利剑一样，就叫我们灵和魂分开，意思就是说就把一基轮解决了。十字架是不断的这样在我们身上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你不要一直在那里分析，你只要做一个工作，什么工作呢？把自己完全放在祭坛上，常常与主有交通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神的话就像两刃的意见一样刺到我们的里面，我们里面看见我们自己的光，我们厌恶我们的情形，结果你看见果然医护就解决了整个那个一基轮的问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知道神就把摩亚人就交在神的手里面，就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面，这是非常美丽的一句话。那么然后我们知道，等到伊户逃走了以后，他就到山上去吹号，然后呢以色列就随着他下山啊，然后呢他就对他们说，你们随我来，因为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亚人交在你们的手中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蒙光照，神的话在你里面呢，把你刺入剖开，这是神的话做的事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你知道我们的，这就叫做我们的身，我们的肉体，那么是不是这样做完了就完了呢？不能，你要起来登高呼吁才可以。你要知道，肉体不光是肉体啊，肉体还有儿子的，肉体还有邪情私欲的， 这个摩亚王死了不错，这个伊基伦王死了不错，这个胖子死了不错。结果呢，他们告诉他说，你们好好守在约旦河口，然后呢，不让任何的一个摩亚兵从那里逃过去。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特别29节，那时击杀了摩亚人约有10000，都是强壮的勇士。我们以为说一个伊基伦已经解决了，结果没有想到啊，后面呢还有摩亚的摩亚人呢有10000，中文呢是说都是强壮的勇士，在原文实在说来都是肥胖的勇士。所以不光是伊基伦在那里跑不动，你知道你可以闭起眼睛想看那个10000个胖子啊，在那里跑啊跑啊，个个都像伊基伦一样，然后结果他们一下就把他们击杀了。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，这个也就是不止哈曼挂在十字挂在木头上，你要发现哈曼的10个儿子也要挂在木头上。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启示。所以我想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只要读一节圣经就可以结束我们的聚会了。我们好不好读加拉太书？加拉太书我们读5章24节就可以，我们一同同声开口来读它，好不好？加拉太书5章24节，24节就好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。弟兄姊妹，你如果把这一节圣经剪下来放在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40节里面，你知道这就是整个这一段圣经的解释，非常清楚的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就是以户所代表的。但是这些属基督耶稣的人，在他们的身上，从外面看上去，他们却是神的软弱。因为在人来看，对右手来说，左手便利是软弱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就借着这些软弱，你看见神能够叫我们把从一个最暴虐的暴君底下，就是从伊基伦底下，我们能够得着拯救。所以这个叫做神的软弱，这个也叫做，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软弱的能力。在米索波达米王身上，你看见那个在人来看似乎是甘地，结果就解决了所有米索波达米王的压迫。而这里左手便利就带来了一个奇妙的得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要知道今天主在我们身上的带领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，每次你得胜的时候，你都觉得你自己是软弱的，你不知道为什么，你既然你从这里面得拯救得释放，你不清楚。但是感谢主，这里你能够经历软弱的能力。我再说，什么时候肉体在我们身上失去它的能力，这就证明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的结果告诉我们，有一个软弱就是左手便利的，他不知道有多大的能力。而这个左手便利的，就是能运用那两刃的利剑。所以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。那这样我们知道整个的这个我们就知道整个的国呢就太平了80年。那么这样我们就得着了平安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是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才是生命的平安。那这样我们就能够得着神所赐给我们意外的平安。我想我们今天的话就停在这里，我们低头有点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纵然我们失败，但是你永远是诚实的，你永远也是信实的。我们谢谢你今天早晨把这段话启示给我们，我们所祷告的，但愿这些话不只应付我们今天的难处。主啊，但是这些话乃是跟随我们的一生。你纪念这里有许多年长的，也有许多年幼的。我们常常活在肉体的困扰之下，我们常常受肉体的压迫，我们常常像保罗一样祷告说：“哦，谁能救我们脱离这取死的身体？” 我们的主，求你指教我们，你如何能让我们经历软弱的能力，如何你自己十字架的工作能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，也你如何借着话语像两刃的利剑一样，能够刺开，能够剖入，也能够真是分开我们的灵和魂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这实在是你荣耀的工作。我们的主，虽然这些话带给我们没有多少的兴奋，但是我们仰望你，这些话能够留下长远的影响，能够随着我们的一生，好让我们在一生的道路上能知道如何的跟随你。主，但愿我们不再受世界的欺凌，但愿我们不再受世界的影响力之下，但愿我们也不再受肉体的暴虐之下。我们的主，求你拯救我们，求你拯救我们脱离这一切软弱、失败、荒凉的光景，把那个得胜赏给我们。主，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教导，也谢谢你这样的恩待我们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